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视现状，做好三件事，作者纽约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。关于目前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形势，同修们都有各自的认识。我想从大法弟子如何对待，近一段时间同修们的反应，以及我们如何做等几个方面交流一下个人认识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旧势力他们虽然左右着这件事情，想要按照他们的做，你们知道吗？旧势力的一切生命对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的，他们虽然给我正法制造了一些个障碍，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干什么坏事，因为他们是尊敬我的。我理解，面对人世间的各种表现，我们不能局限在具体事情中去看，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，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，跟我们修炼无关的迫害，师父是不允许发生的。一，目前的形势对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作为大法弟子，就是要做好三件事。目前的形势跟我们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关系呢？一，个人修炼。25年过去了，迫害还没有结束，而且邪恶还如此猖狂，说明我们的修炼跟正法进程还有很大的差距。同修之间现在很少谈论修炼的事，有些人觉得正法总也结束不了，过起了常人生活，把每天的学法练功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严重病业在一些表面看上去不错的老弟子中频繁出现，许多时候做事想问题，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等等。有同修看到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用自己的身体延续来的，师父慈悲，我们作为弟子应该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不辜负师父为成就我们而延续来的时间。二，讲真相救人。世界上有70多亿人，除大陆之外，国际上有50多亿人，所有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。如果他们得不到大法正面的信息，就会被邪恶污蔑大法的信息所污染，使这个生命不能得救。我们不能满足于目前的这些救度众生的形式。神韵每年巡演100万人，媒体的受众，各个项目中接触到的众生等。邪恶在中国没有了市场，习某某也说前20年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失败的，目前邪恶在国外针对大法的造谣迫害，也是提醒我们在国际上讲真相的力度不够。三，发正念。在开始迫害时，邪恶很疯狂，自己觉得不可一世，被大量消除后，这次的表现就是他们残渣的垂死挣扎。既然他们自己跳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利用好这个机会把他们清除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一段时间的发正念。二，这一阶段同修的反应。邪恶针对大法项目的造谣声势事件发生后，美国的大法弟子大多都能够感受到邪恶迫害造成的压力，尤其是项目的负责人压力很大， 各个项目都在安排时间集体发正念，对形成整体、减少邪恶的迫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难以察觉的执着。一、用人情看待，对师父尊敬，这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。如果用人心揣测，就会适得其反。同修间再传一篇交流文章，为师挡箭。师父没有自己的难，师父所承受的都是大法弟子和众生的难，师父所面对的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我觉得涉及到师父的话不要随便出口，也许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都还有人心在，可能就会说出被魔利用的话来，给自己无意中带来修炼中的磨难。二、用人心推理。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根据一些常人社会的表现，按照常人的推理推出一些不好的结果，因此就觉得必须赶紧做点什么。老大法弟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有些事情用人理看肯定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，但是当我们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往前走下去的时候，不好的结果却没有发生。举个例子，2020年大选，在大选过程中，我们不少学员极力的支持一方，抨击另一方，一些大法弟子还参加了1月6号的集会。换届后，一些大法弟子很担心新政府会对我们进行报复，有的甚至还想要离开美国。修炼中的事不能用常人心来揣测，师父只是利用各种事情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执着，去掉执着，修炼提高。如果大家都按照常人的思维推理推出来一个不好的结果，而且还很执着，那可能就会出现不好的结果。但这却不是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发展的，而是我们的人心求来的。三、修炼人如何做才是修炼人的体现。面对当前邪恶迫害的形势，我们是否动心，为什么动心，都应该找出来去掉它，而不应只是针对具体问题去做一些具体事情的表象。 A. 修好自己。每个修炼人走的路都不同，执着的东西也不同。一、碰到事情不能用法来衡量。拿年底的囤货备荒来说，有人就问我囤些吃的有什么不对呀，正常的买些粮食存放犯不上什么说道，花费大量的时间大量的囤积就是执着了。有的还互相攀比，谁谁买的更多，谁家油气太阳能木材的能源都准备了，执着有什么好比的呢？二、喜欢跟自己的过去比。有同修指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会说你不知道我原来什么样，已经修去了很多了。满足现状，停滞不前，而不是跟法的要求比，看到不足更加精进。三、把修炼当作一种生活方式，在多年的修炼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，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，按部就班，习惯性的在做，经常想不到自己是修炼人。四、难以察觉的执着。比如前面提到的用人情来看待事情，用人的推理思考问题，自己觉得正念很足，其实是被执着所蒙蔽。只有踏踏实实的修好自己，师父才能少替我们承受一些。 B. 讲真相救众生。从迫害到现在20多年的反迫害中，大陆同修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路。虽然美国在生活习惯、文化、法律等许多方面与中国不同，还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。其实师父在迫害一开始就教给了我们讲真相的方法，慈悲对待众生，我们的善心会打动一切人心，化解开任何磨难， 哪里出问题，哪里就需要去讲真相。邪恶制造事端，我们就利用来让众生明白真相。 C. 发正念，旧势力将残存的邪恶势力集中在一起做垂死挣扎，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彻底清除他们的机会，我们就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这是本人对目前形势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操普博士、女人和业力》，读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节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1日。喜马拉雅山历来是修炼人很多的地方，人们过着淳朴的生活，人人善歌善舞，除此之外就是崇奉佛法。当时有位修炼者叫密勒日巴，众佛菩萨都是多生多劫修行的结果，可是密勒日巴却在一生一世中成就了与这些佛菩萨相等的功德，后来成为藏密白教的始祖。密勒日巴尊者一生经过了无量立生的事业，最后在平日地方遇到一位名叫操普博士的行者。操普爱财如命，可是因为他是学者，平日地方的老百姓很恭敬他，每逢有宴会的时候总是让他坐在上首。在他见到尊者后，表面上表示恭敬信仰，实际是内怀妒忌，屡次在众人集会之前故意向尊者提出许多难题，想使尊者当堂出丑，但总没有成功。第一部分，密勒日巴尊者如何慈悲于操普派去下毒的情妇。这位操普博士在布林村上有个情妇，他就叫这个女人在奶酪里面放了毒药，拿去供养尊者，准备毒死她。操普答应这女人，如将此事办妥，一定送她一块大碧玉。这个女人以为她说的话是真的，就把毒药放在奶酪里面，到牙城来供养尊者。作者标注，操普恶毒到想置尊者于死地。那时尊者早已知悉一切，尊者观察因缘，知道有缘的众生都已经化度，毒药虽不能伤害自己，但自己涅槃的日子也将到了，就准备接受毒药的供养。同时尊者还知道，如果在给自己吃毒奶以前这个女人没有拿到玉石，那么她就再也不会得到了，因为事情办完之后，操普博士是绝不会再把玉石给她的。所以尊者就对这个女人说，现在我不要吃，请你以后再拿来，也许那时我就要吃了。作者标注，女人利欲熏心，尊者顺其执着救度。他听了尊者的话，心中又疑惑又害怕，猜想尊者大概已经知道奶里有毒了，就在十分不安的情绪中回去了。作者标注，女人良心发现。回去后，他见到操普博士，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，并且说尊者一定有神通，所以不肯吃他供养的毒奶酪。操普说，哼，他要是有神通的话，就不会叫你以后再拿给他，而是也许会叫你自己把这毒奶酪吃掉的。他不这样做而叫你以后拿来，明明表示他没有神通。现在你先把这块玉石拿去吧，你再把奶酪拿给他，你这次去一定要他吃掉。于是就把玉石给他了。作者标注，操普愚蒙不化，继续自以为高明。 女人说，大家都相信他一定是有神通的，因为他有神通，所以昨天没有吃，今天再拿去，他也绝不会吃的。我怕得很，不敢去，我宁愿不要这块玉石，请你宽恕我，这桩事情我无法替你办到。作者标注，女人出于顾虑心，不想继续作恶。曹普说道，世上只有愚人凡夫才相信他有神通，因为他们不看经书，不懂道理，所以被他的狂话欺骗了。我看的经书中，有神通的人不是像他这个样子的，我负责保证他没有神通。现在你再把有毒的奶酪拿去给他吃，若是我们目的达到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作者标注，他再度利诱。他说，我们相恋了这么久，以后也用不着怕人说闲话了。你要把此事办成功，干脆我就跟你结婚。那时不但这块玉石是你的，我外面的财产和家中的财产也一齐都交给你管，我俩祸福相共，白头偕老，你看好不好？作者标注，他抛出色诱，加重利诱。这个女人以为操普说的话都是真的，就又把毒药放在奶酪里，回到院乐吉祥坡来供养尊者。这一次，密勒日巴尊者破颜微笑，接受了。于是那个女人心里想，博士的话真不错，他真没有什么神通。作者标注，有所求者再度色厉萌心。见状，尊者就微笑地对他说道，你做这个事情的代价，那块玉石拿到手没有？作者标注，点破。他一听，口张得大大的，惊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残惧焦急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脸色全青，一面礼拜，一面哭着颤声地对尊者说道，玉石得到手了，但是请您不要吃着奶酪，将它给我吧。作者标注，女人再度良心发现。尊者说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她哀泣道，让造罪业的我吃下去算了。作者标注，此女原本明白善恶，却……尊者说，一来我不忍叫你吃下去，因为你太可怜了，二来如果我不接受你的贡品，我就违背了菩萨学处，犯根本堕，特别是我此生的自他度生事业都已经圆满，到别的世界去的时候也已经到了。其实呢，你的贡品并不能伤我，吃与不吃丝毫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我吃了你前次送的奶酪，那么你的玉石恐怕就得不到手了，所以我没有吃。现在既然你的玉石已经到手，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吃，同时他也就可以满足他的愿望了。尊者继续开导说，再说他虽然答应你将此事办成之后给你这个给你那个，可是这些话是靠不住的，他所说的关于我的话一句真的也没有，日后你们二人会发生很大的懊悔，那时你们最好从此真正的忏悔，好好的学佛，即使不然，至少也要牢记，将来如果遇有性命交关的事，切莫再造罪业了，向我及我的传承虔诚祈祷吧。作者标注，尊者告诫后果，劝回归人生根本。尊者说，你们两人常常抛弃快乐幸福，自找痛苦，这一次你们所造的罪业，我要发愿替你们清净忏除。为了你们的安全，这一次所做的事情虽然迟早都会为大家知道，在我没有死之前，却切不要对人说，我这个老头子从前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，你们没有亲眼看见也许不相信，这一次你亲眼看见， 总相信我的话不是假的吧？作者标注，有理退着讲。说完，密勒日巴尊者就把那碗毒奶酪喝下去了。作者标注，坦然承受巨大苦难。第二部分，密勒日巴尊者如何慈悲对待愚钝狂妄的操普。不久，尊者视线疾病沉重，那时操普博士带了很精美的酒肉，假装着要来供养尊者，来到尊者的面前，讥笑地说道：哎，像尊者这样的大成就者，是不应该害这样重病的啊。你怎么也会害起病来了呢？如果病能够分给别人的话，你可以分给各大弟子。如果病可以转送的话，就请你把病转送给我吧。您现在是一筹莫展，怎样了局呢？作者标注，恶者妒忌心所致。尊者安详地微笑着说道，我本来不必生这一场病的，目下不得不生病的原因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一般凡夫的生病，原与瑜伽行者的生病性质不同，缘起亦不同。我现在的病，实为佛法庄严之表现。作者标注，安详地忍受剧痛，尊者启示真相。操普博士心中想着，尊者似乎在怀疑着他，可是不敢确定，因为尊者说病可以转移，这一点是绝对不可靠的。天下哪里有病可以移让给人的事呢？于是他就说道，我对于尊者的病因不很清楚，如果病由魔鬼附身而起，就应该修驱魔法。如果是由四大不调和而起，就应该调身服药。如果病真的能够转移到别人身上来，就请尊者把病移到我身上好了。作者标注，傲慢者很难放弃自我和傲慢。尊者说，有一个大罪人，心中的魔鬼跑出来损伤我，使得我四大不调生了病。这场病你是无此能力把它除掉的。我这个病虽然可以移给你，只是恐怕你一刻都受不了，所以还是不移的好。作者标注，继续启示真相。操普心想，这个家伙根本不能把病转移给什么人，所以故意说这些风凉话，非使他出丑不可。于是就再三坚持请求尊者一定要把病转让给他。作者标注，愚者先入为主，固执己见。尊者就说，你既然这样坚持请求，我就暂时把病移向对面那扇门，倘若移给你，你是受不住的，你看好。尊者就以神力把病苦移到对面那扇门上，门最初发生吱吱的响声，似乎是要分裂的样子，一会儿真的裂开来，成为许多的碎片。再看尊者，果然现出无病健康的样子来。作者标注，尊者展示真相，操普二人此次罪业所带来的苦痛有多大。操普博士心里想，这根本就是障眼法的魔术，骗不了我，就说道，啊，这真是稀有啊，但是还是请尊者把病移给我好了。作者标注，愚钝者继续任由观念蒙心。尊者说，你既然这样苦苦的要求，我就把病的一半移给你好了。全部移给你，你绝无力承受的。 尊者便把病苦移了一半给他。草普博士顿时痛得要昏了过去，颤抖都不可能，呼吸也出不来。差不多急要断气的时候，尊者就把移给他的病收回了一大部分，又问他道，我才给了你一小半病，怎么样，受得住吗？作者标注，你造下的这份业力你是承受不起的，苦太大你自己就毁了，尊者善待和体谅愚者。草普亲自尝试过一场剧痛之后，心里升起了猛烈的忏悔心，跪下来顶戴尊足，满面流泪地哭道，尊者尊者，圣人圣人啊，我诚心地忏悔了，求您饶恕我啊，我把所有的家产一切都供养给尊者，我的罪业果报请尊者想办法啊。草普哭得非常的伤心。作者标注，尊者劝善成功。尊者看见他是真心忏悔，非常高兴，就把他身上还剩下的一小部分病也收了回来，对他说道，我一生从不要田宅财产，现在快要死了，更用不着这些了，你保留着好了，以后就是断命也莫要再做恶事了，你这一次所做罪业果报，我答应替你消除好了。作者标注，为度人，尊者慈悲不设限。草普对尊者说道，我从前作恶的原因大半都是为了钱财，我现在也无需任何财产了，尊者自己虽然不要，但是尊者的弟子们修行总是需要资粮的，请您替他们收下了吧。他虽然这样请求，尊者还是没有接受，后来弟子们接受了，就把这笔财产作为集会供养之用，到了现在曲巴地方还有这个集会供养。草普博士此后果然放弃他一生的贪恋，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。尊者对弟子们说，我所以要住在这里，就是要令这个大罪人真心忏悔，从罪苦中解脱。第三部分，整理者感悟。以上这段故事是明慧网2001年1月1日为止整理发表的。转眼正法修炼已经26年了，自己也经历了很多，因此再度想起弥勒日巴佛的故事，更觉深沉。如果说99年之前作为新学员时读了整个故事，悲痛大于体悟，那么现在则是深深的静，沉甸甸的起悟。弥勒日巴尊者明知毒奶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，给自己造成严重痛苦，可他还是不顾自己，完全出于为那无知者的考虑，慈悲应对，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启发其善念，启发其良心和佛性的效果。尊者把伤害自己的痛苦业力移到一扇门上，那门便发生吱吱的响声，似乎是要分裂的样子，不一会儿就真的裂成为许多碎片。面对眼前的真相，草普却轻蔑地说是障眼法，没什么了不起，还讽刺道，啊，这真是稀有啊，但是还是请尊者把病移给我好了。尊者不与他计较，仍在为他考虑，将就他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。你既然这样苦苦的要求，我就把病的一半移给你好了，全部移给你，你绝无力承受的。说完这话，尊者才把病苦的一半移给操普。顿时操普痛得要昏了过去，颤抖都不可能，呼吸也出不来，差不多急要断气。尊者问，我才给了你一小半病，怎么样，受得住吗？ 不见不信，见了也不信，以身试法的操谱，亲自尝试过业力造成的一场剧痛之后，才升起了猛烈的忏悔心。幸运的操谱遇到了大慈大悲，不计个人苦乐，无私无我的弥勒日巴尊者。我们大法弟子都从文字上知道了，修炼必须要消业，救人还要承担业力。我们也都从文字上知道了，师父一直在给我们消业，给众生消业。可我们真的明白消业二字的分量吗？珍惜师父的承受，从法上认识法，履行使命，这几个字的分量何止千钧重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修炼的基点上看待法难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4日。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，如果都没有了慈悲，忘了自己的责任使命，甚至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那就会像常人一样，把大法弟子混同于常人，那这是一个什么团体？师父问大家，那这是一个什么团体？第一次看到师父说的这么严厉，但是看到学员还在等通知，随大流的心态，我斟酌了很长时间，觉得还是交流一下，以维护大法，共同提高。本文是和真正修炼的学员交流，因为修炼的学员的认识和行为才是决定事情发展的主体，其他的如特务也好，混世的也好，邪恶也好，都是外来的因素，不起什么大作用。我们从修炼的角度，还是要多查找我们自己。本文提到的主要指美国学员，但不是针对美国学员。其他地区的学员因分开时间太长，不了解目前的情况，我不能想当然地说。同时因为我层次、眼界的局限，接触的学员也有限，所以一应所说并不能指美国学员的整体，如有不妥请学员包涵。第一部分，净师净法。对不同的修炼阶段、先天特点、生命来源，就净师净法而言有不同的要求，这个不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而是要在实修中修出对净师净法的金刚不动。比如这次起诉，自己得知的一瞬间，自己念头怎么动的，符不符合大法？如果不符合，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念头？它来自于哪里？是自己对法在哪方面认识不足造成的？这本身就是一个实修的过程。须知，我们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不足，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。在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，他的师父各种打他、折磨他，他只是觉得自己业力太大，从未怨过师父。那么，我们想想，自己能做到吗？经常能见到师父，或能向师父请教具体问题的学员，自己净师净法的心是否在慢慢发生变化？学员看到、听到师父做了什么、说了什么，师父怎么解答学员的问题？这是不是师父根据学员的层次、修炼状态、执着，有意展现给学员看、听的，目的是为了点悟学员呢？不能因此而产生不正确的思想状态。第二部分，有选择的学法。师父在讲法中讲过很多宗教败坏的原因及表现，佛教法难的原因，将来学员乱法的形式、社会乱象、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过程， 不同时期产生的生命的不同表现，但是大部分学员都认为这是讲的其他宗教，讲的常人社会，讲的旧宇宙，下意识地觉得我们不在其中。记得1999年前，师父刚发表经文《精进要旨》变异，讲到神职人员的不正当行为完全违背了贞洁的誓约，使神的嘱托变得一钱不值，令人类与神都感到震惊。善良的人们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是否获得拯救仅有的依赖者，失望使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宗教，最后对神完全失去了信心，从而无所顾忌地干着一切坏事。当时在练功殿学新经文，我说，师父都说了，我们可得注意，别变成这个样子。当时辅导员就说，这是说的其他宗教，和我们没有关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看到大部分学员还是这种心态。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，是为正法和指导弟子修炼的，哪个宗教或人类社会现象等，这么了不起，需要师父在大法中讲。我个人理解，师父借用这些例子，讲出了学员这个群体将来要出现的问题，面临的考验，我们却没当回事儿。如果我们都不回避师父这方面的讲法，及时归正，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，或极大的削弱，法难岂会以这种方式发生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走向圆满中早就提示过我们，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，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。追查追查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正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，也是归正的过程。就我个人理解，这反映出我们没修好的那部分，自认为不在正法之中，而是正法的执行者的那种妄想，因为它非常微观，所以难以察觉。因为它是神的状态，它反映到人的思维上，学员以为是正念，所以有学员才会干一些不恰当的事情。第三部分，不能以法为师。以法为师是入门就知道的修炼原则，我们的一切想法及行为要尽量做到有法的依据。可是学员在这个问题上却出了极大的问题。我以目前遇到的事情为例，说明这种不能以法为师的表现。各种外来攻击事件发生以来，项目、学员发的各种文章、帖子，有一些只是在指责对方怎么怎么样，说是中共特务怎么怎么样，这个从讲真相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大量去说，因为现代人就是相信媒体，谁嗓门大就受谁影响。但是这个是给常人看的，是用来救常人的，不是给修炼人做标准的。可是我看到很多学员就把这个当成修炼的标准了，完全看不到修炼的内涵，弄得更像常人之间的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而不是法理明确，心不动。作为修炼人，遇到问题应该从大法中去寻找答案，去寻找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的原因，针对自己或整体哪方面的不足怎么归正。有学员觉得项目、负责人等有问题，师父会纠正的，言外之意是不会错，就算错了也没什么。还有的学员把能不能进什么项目、担任什么职务当成是不是修炼人、修炼的好不好的标准。项目里面有的学员也挺享受这种感觉，还有的把说话好听、处事圆润当成心性好的标准，还有的把能进项目然后紧随大流作为自己未来的保障、圆满的保障，这些事情也是不能以法为师的表现，都在败坏修炼的环境，离修炼远矣。第四部分，为私。大概两年前，有学员就老跟我交流，我们为美国这个生命做过什么，关不关心他？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跟我交流这个， 但是一直记得这个事情，直到最近在学法的时候，察觉到了一种很微观很微观的思，我要修炼，我要讲真相，我要救人，我要提高，我要推广什么什么，都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其实是一种私心，没有为其他生命考虑和负责的因素在里面。这对正法修炼来说，基点就偏了，也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。第五部分，达不到常人中好人的标准。我当年是在北京紫竹公园得法的，那儿的辅导员和学员一看就觉得他们非常善良，是好人。后来到学校练功点也是这样，不用说什么做什么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学员是善良人。我们宿舍的同学也说我们是好人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都记得当年的学员是什么状态，但是到美国过后，美国学员很多都很有工作能力，通过长期工作也积累了社会地位和财富，但是一眼看过去好像不会觉得和社会上的常人有什么区别。当然我也遇到过非常好的学员，二十几年来一直帮助学员，但是少之又少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在美西一个大城市，发现一些学员见面不打招呼，主动打招呼对方也不理睬。有台湾学员这样，有到美国几十年的学员这样。搬到美中一个大城市后，也有这样的学员。所以后来我除非遇到非常熟的学员，不然我也见面不打招呼，免得尴尬。在美国，两个陌生人在路上遇到，往往都会很友善地打一下招呼，可是学员却做不到。我到美国遇到了七个房东，常人房东都相处得非常好，因此房东对大法也非常认可，还遇到一个非常善良爱帮人的房东，天天帮做饭，每周末做一大桌子菜请房客们吃，都是免费的。房东就是普通阶层，并不是不缺钱的人。虽然房东没有义务这样做，但没听说过学员房东能做到这样的。相反，同样的方式相处，学员房东却不好处。有个学员房东还因为利益没得到满足，在学员中到处说坏话，这是个人之间的情况，在项目中也是这样。对学员负责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可是常人的公司机构都把对员工负责放在挺重要的位置。对学员负责不是说你要给学员多高的待遇，而是你得心里有学员，尊重学员，为学员考虑。还有的喜欢拿特务说事儿，在最初防止特务搞破坏是完全为大法负责的考虑，可是再好的制度也依赖于人心，就像美国社会现在滥用司法资源一样，当人心变异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就变味儿了。你老认为是特务捣乱，就像求特务来捣乱一样，向外推，向外求，永远也解决不了自己修炼的问题。达不到常人中好人标准的表现太多了，我举其中一些例子，也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没有想指责什么。着重说明这个问题，是因为能不能达到常人中好人的标准是摆在学员面前的一大关。当然也会有学员认为东土不正是修炼的好机会吗？言外之意是学员内部出现这些事情是对的，下面我就交流这个问题。第六部分，人为的滋养邪魔。我一直不承认学员群体中普遍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净土的表现，因为那关系到整体，但是我自己正念不强，面对不正确的环境，没有坚定地修好自己，尽量起到正面作用。现在学员群体还掺杂了利益纽带在里面，同一个圈子里就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圈子外的就随意对待，借口都是冠冕堂皇的。我知道自己是在法上有理解不透的地方，才对学员的这种认识破不开。我明白以前的法门只能在他那一门中修，所以要按形式修，超出这个形式就修不了了。这次正法中，因为法大，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修炼形式。换句话说， 大法修炼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修炼，都能提高，所以在大陆中共邪党的迫害下能修炼，在国外和平的环境也能修炼，在一个纯正的修炼团体中能修炼，在不够纯的修炼团体中也能修炼。不管旧势力怎么安排，学员遵循大法都能修炼。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能从中提高就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呢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的提高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大法本身的威力，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修炼，当然也包括旧势力安排的环境。那么什么是符合正法标准的认识？大家看看神韵，神韵用纯善纯美的方式救人。今天是正法修炼，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提高之外，还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。要考虑我们为其他学员创造一个什么修炼环境，为世人和未来留下什么参照，整体是什么表现，以及他们是否配在正法中起作用。所以我们绝不允许旧势力把我们往低搞。我觉得学员群体中一些不正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，就是因为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。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，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《道法》。大家在法理上认识不清，不是觉得出现那些事情是耻辱。有学员可能说，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。对，如果学员在法理上很清晰，就是不承认这种不正的，所谓自己给别人提高的机会，那师父的安排就会起作用，让我们在修炼上不断的提高。第七部分，正是内部学员无意的破坏。我举两种不易察觉的乱法形式。一，法不责众。很多学员共同参与乱法之事，因为很多学员都参与了，所以大家就算有一天知道错了，也不会当回事儿，下次遇到相似的事情，很可能还会继续干。二，在一件大的乱法之事中，每个人都起一点作用，因为只起一点作用，所以即使整体上后果很严重，自己也不会当回事儿。也因为后果很严重，学员也不会或不愿意联想到最终后果跟自己的行为认识有什么关系。这两种情况都有后果非常严重的具体例子，为了免于纷争向外求，我就不联系到具体的例子了。第八部分，不能利用大法。经常会听到学员说，什么什么项目是师父亲自带的，什么什么是师父亲自设计的，什么什么是师父怎么怎么的，还有的项目管理层说师父在项目中担任了什么什么，什么什么项目是正法进程的需要。可是你又很明确地感受到学员这样说的目的很不纯，一，想让其他学员投入财力、物力、人力支持项目，或来买东西；二，为自己或项目的言行找靠山；三，抬高自己或项目。在常人社会中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打着师父的名义、大法的名义，那就非同小可。师父虽然不介意学员来沾光，但是作为学员应不应该这么做呢？另一方面，如果打着师父、大法的名义来做事情，结果又做得很不好，因为是打着师父、大法的名义来做的，所以最后所有的矛盾、麻烦都会指向师父、大法。有的学员对师父和大法的正念、正信不足，遇到法难，可能消沉，有的可能放弃修炼，造成这样的后果，自己怎么还得起？最后都是师父来承担。第九部分，探讨法难的原因及业力的转化。学员是否对照自己，看看自己为什么来修炼，为什么留在这个群体中，自己在这个群体中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，还是正负都做。我们这一门提高心性是消业的关键，那么面对如此巨大的业力， 学员整体上是不是应该在心性修炼上多下下功夫，面对问题主动归正，提高上来，而不是老是向外看，向外看消不去业力，最多只会把那个表面的事情压下去，那下次会来得更猛烈，或者转化成其他形式的破坏。上面交流这么多，但是根本的就是每天能静心学法，学到心理，用于提高自己的心性。如果真能静心学法，你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在不断变化，心性在不断的提高。以法为师，事事从法中找答案，这样慢慢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能在法中找到答案，越来越能够在道中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，也有很多善良的人，也有很多正直的人，可是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缘，只有我们有机缘助师正法，这是我们的偏德，我们更应该相互提醒，携手走好以后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形成整体，解体邪恶的最后疯狂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0日。作者注：这是向我是同修提出的一个建议，形成整体，加强发正念，解体邪恶的最后疯狂。今将此提议特地发给明慧网，也许对大陆各地区目前还没有形成整体，没有重视发正念，没有明确的安排和规划的地区，能起一个促进和借鉴作用吧。宇宙正法已经到了尾声，正的因素在回升，同时只要正法一天没结束，旧势力安排的这套系统就仍在运行，所有的邪恶生命在最后阶段必然要垂死挣扎，疯狂反扑。自从师父发表法难以来，邪灵操控国安特务和人中的败类及不明真相的世人，利用民主国家在法律上的空子，发动所谓的法律战、舆论战，一直在攻击大法，攻击神运和大法弟子的其他一些项目，甚至直接攻击师父。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走以往传法觉者经受法难的老路，以达到考验大法弟子和毁世人的目的。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绝不能认可和必须彻底予以清除的。大法弟子最大的使命就是护师护法。可能有同修想，为什么到最后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，建议大家重学一遍北美巡回讲法就会明白的。其实这不是师父的难，更不是师父解决不了，这是众生的难，是大法弟子的难，也是很多大法弟子还达不到标准和没做好造成的，只是师父在替大法弟子和众生承受而已，同时也是邪恶生命给大法弟子设的一大关，一次大的考核。大法弟子能够坚定的护师护法，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安排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。他们考核的目的就是看大法弟子能否形成整体，信师信法和维护大法，能否正念过关。也就是说，大法弟子是完全能够否定的，也是必须做好的。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真是太多了。在每次重大的正法阶段，都是由于不少大法弟子没有能够真正用法来衡量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加上很多的人心干扰，信师信法不够，更没有形成强大的整体，所以才让旧势力一次一次得逞。如425和后来的去北京上访正实法，2015年的溯江等等，还有讲真相救世人这件大事，都是我们重视不够，没有形成强大的整体，达不到师父的正法要求所造成的。这一次旧势力妄图制造法难， 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行动起来，和全球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坚定的护师护法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为此建议全市每位同修在四个整点发正念时，有条件的再增加15分钟。另外，每位同修还可以选择在晚上的7、8、9、10、11点再另增加一个小时的发正念，包括清理自己场内不好的东西和干扰。那些平时没怎么出来或不太方便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建议主动利用更多时间发正念，这也是提高心性和助师正法。同修们，我们从无比艰难中坚定地走到今天，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。同修们在另外空间都是金光闪闪的，都是有能力的。师父也是将计就计来成就大法弟子，这也许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。走好最后的路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信师信法，坚定地维护法。这一段时间，每位同修一定要多发正念，把发正念、发好正念当成每天必须做到的。希望我们每位同修在这一次大考中都能抓紧时间提高，在兑现誓约的路上理智地、主动地弥补过去的欠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